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许阳，在南京问候各位。建造于1610年，历史比圆明园更为久远，被誉为古代私家园林的杰出代表，它就是位于常州武进城北的纸园。漫步园中，无论身处哪个角落，都能沁出淡雅别致的江南风光。想要更深入了解常州纸园吗？那就随我一起听下去。
你知道纸园吗？
不知道，
听说过但不太了解。
知道一个园林吗？青山桥青山路的西侧有一个园林，老的小园林叫纸园。
作为一座江南私家园林，常州纸园和北京圆明园并列为东方园林的代表。就在前不久，淹没于时间长河中300多年的纸园，以另一种方式惊艳世界。你是否愿意停下脚步，穿越时空，来认识纸园呢？纸园曾经在常州的哪里？常州民俗画家季全宝。
该是貂桥，貂桥沟起青山桥，青山桥沟起通江桥，通江桥沟起英国桥，英国桥下去是北门河江。葛末主要就是搿一块，葛末主要个斗门呢，就是辣现在个北塘桥，搿青山桥下江金陵路个开口的。首尾现在有一个有两个灯格的地方，这个就是主要的老头门，主要一共有3个头门，主要这里还有一个北头门，北头门在哪里呢？北头门就是在现在一个青山湾方向，那么主要的东边呢，就是现在一个新天地方向。
一座消失的园林为何让现代人如此着迷呢？这与纸园的特殊机缘有关，它最先得到美国学者的关注，继而得到中国学者的有力推进。近年，纸园又被复制成巨雕模型，成为中国园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随即又发现了纸园的现代传人，关于纸园的各种世界级论坛近日又享誉国际。整个过程历时近70年，堪称中美交流古今传承的一段佳话，一段精彩的中国故事。纸园图是所有故事的开端。纸园图册共20幅，绘于1627年，8幅现在收藏于柏林东方美术馆，另外12幅收藏于洛杉矶，都是由画家张红绘制而成。民俗画家季全宝介绍，
张红是一个非常非有名气的一个书的一个民间画家，大概的主要都最关键艺术方面，他是带景色啊，他就是给你下生格，如一个景点，他整个一个斗图他拼得了，不是经过艺术创作的，他受益于其他画家非常下色。
因为写实，张红的画作并不被当时写意风盛行的明朝所看好，画作年代久远，流失海外，被欧美收藏家收藏。有一位叫高居翰的美国人对纸园图册一见倾心，大加赞赏。高居翰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教授，享有世界范围的学术声誉，他被称为是最了解中国绘画的美国人。他在他的著作《不朽的林泉》中写道，
亲爱的读者，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个园林专家，在阿拉丁神灯的帮助下，霍允带上相机，跨越时空，回到一座古代园林中，你可以随意拍摄彩色照片，但有一个限制，狡猾的灯神在相机里只放了20幅胶片，你会如何记录这座园林呢？
纸园图没有将画面聚焦在特定景致上，而是各景叠次出现， 有些甚至前后重复。但在高居翰看来，这正是张宏的伟大之处。高居翰写道，
张宏的绘画正如同相机记录，他抛弃了人文山水的传统原则，甚至连册页的常规手法也未予理会。第一幅图画，他从今天用无人机才能拍摄到的角度摹写了整座园林的鸟瞰全景，其后的十九幅图画则如同在园中漫步一般，沿着油线拍摄照片，记录下一系列景致。
高居翰曾经是其中六幅图册的收藏者，他一直致力于让图册团聚。民俗专家薛焕炳告诉记者，
所以他当时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散布在德国柏林、美国洛杉矶和他手中的几幅合起来，搞了一个三个月的为期三个月的展览，第一次团圆。但是那个时候并不知道资源在哪里，1996年看了以后人家都叹为观止。
高居翰做了很多著作和展览，获得了世界级的关注。他坚持认为纸园图册描绘的是中国历史上一座真实的园林，并从此开启了寻找纸园之旅。可惜的是，当时高居翰的寻找并没有在现实中得到任何的回应。直到14年后的2010年，中国园林史专家曹迅在图书馆发现了明代古籍《纸园集》，是国内仅存的孤本，书中的题诗正与纸园相对应，由此确定纸园的主人正是文集的作者吴亮。这座园林位于吴亮的家乡江苏常州，是明代万历38年，也就是1610年，大理寺右少卿吴亮请人设计建造的。从纸园集的记载可以看出，纸园的影响当时遍及全国。得到了纸园的确定信息之后，曹迅当即委托国内的两位青年学者与高居翰取得联系，双方以纸园为核心展开研究。2012年，高居翰出版了《不朽的林泉》，向世人揭开了这座消失的园林的神秘面纱。高居翰的女儿表示，
我能理解为什么父亲看到图册就断定这是真实存在的园林而不是臆想的，
因为园林的结构加上画上的细节证明了这一点。当刘珊珊给我看纸园模型的视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会流泪，因为我想到父亲在天之灵一定会很想看到纸园的模型。在吴亮的著作《纸园集》中，有一篇长达3000字的《纸园记》，还有许多他在园中居住时所做的田园诗，从中不难看出吴亮对纸园的钟爱。
作纸唐诗云，无事此静坐，一纸纸重纸，乃有作纸者，山林一朝事。静止唐诗云，小宅自闲止，独对此君忧，万籁声出寂，苍云满地流。黎云楼诗云，自到青山绝世尘，但将白眼对时人，翠微独傲千寻雪，鸿雁能消几度春。
纸园中的园景体现了园主吴亮对陶渊明、王士珍等先贤的致敬之情，以及他的精神追求。常州民俗专家薛焕炳，
那么高居翰为什么要推送这个纸园？实际上这个江南的园林 到明清这个两个时期已经到了啊整个中国古代园林的巅峰。因为现在的园林你看，不管是苏州的摄政园、留园，或者是无锡的寄藏园啊等等，这些园林它已经是行进式的，随着年代的那个推移，它已经重建过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而紫园虽然它已经毁了，它这是一个图册，但是它是用写实的办法来描绘的。所以如果有可能啊来再现一座17世纪的东方园林是非常有意义的。
大学时代，80后常州女画家季敏子就开始读高居翰的这本《不朽的灵泉》。
当时其实最初的话也是大学里面老师推荐，你们说你们可以去看看，只要看到这本书，哎，说常州的嘛，再一看呀，这不就是青山桥对面的嘛？因为我父亲的家，我爷爷的家，那么也就是我的家就在那里。我就当时我就很激动，很激动，我说我一定要把它画出来。
穿越300年的历史，纸鸢与家乡年轻的书画家相逢。2017年，根据纸鸢图册制作的微雕模型在中国园林博物馆正式展出。这座17世纪的中国园林终于从图画中穿越到了现实世界。但谁都不会想到，模型的展出竟然酝酿着下一个重要的相遇。此后的纸鸢故事宛如溪流涌出山谷，奔腾疾驰。到中国园林博物馆参观的宜兴博物馆馆长邢娟猛然发现，纸鸢主人吴亮正是当代书画家吴欢的先祖。艺术大师吴祖光、新凤霞之子吴欢说道，
9月底我们就直奔美国，到了洛杉矶，他们从库房里取出了纸鸢的真迹给我看，我看那真迹我有点腿发软啊，那是明朝的，
500年前
的，这可不是儿戏啊，居然我后人能够看到当年的我的祖先吴亮让张宏画的这个真迹，我有点晕。吴家在中国园林界那真是空前绝后的一个造园世家，他为什么要造园，就是一个文人的一个理想。
从秦汉起，我国古代文人就有隐逸情怀，历史上最有名的隐士当属陶渊明和他的归园田居。到了晚明，园林又为文人隐士提供了入世之外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因此晚明成为中国造园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在江苏常州，从父亲吴中行开始，纸鸢主人吴亮与他的兄弟们修造了10多座在史书留名的园林，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例子。同样让人感叹的是，这个家族从明初开始传承至今，已延续有500多年。民俗专家薛焕炳，
洗麻桥吴氏他们来了以后啊，成为一个望族，这一个家族整个产生了21名进士，而且他们这个家庭整个在常州地区就搞了10几座园林，现在有文字记载的现在已经有12座园林。
这个家族从明初开始传承至今，已经延续有500多年，吴家后人人才辈出，文化风韵一脉相承。纸鸢背后的吴欢家族集造园世家、文献世家、收藏世家、戏剧世家、音乐世家、书画世家于一身，代代出大家，代代有作为，堪称中国文化世家的典范。
我们从历史长河中撷取到一个个极光片语，高居翰遇到纸鸢图属于偶然，曹训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发现纸鸢集更是偶然，期间有太多挫折，太多错过，然而跨越这漫长的时光，让所有偶然凝结为必然的 是人们对纸鸢一片痴心的坚持。如今纸鸢图分藏在美国和德国，纸鸢模型和遗址位于北京和常州，它们共同孕育着新的纸鸢故事。
洛杉矶的那个就是州立美术馆已经把高清版的电子稿已经带回了国内，那么现在这个常州好多一些学者也好，一些文化人也好，一些社会有心人也好，哎，他们都有指向，就是说能够重现再现一种啊纸鸢的风貌，纸鸢是属于常州的，这就是常州的故事。
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诗意，墨色深水里，你委婉的含蓄，藏身艰难故事里回避，小小水间
江南，除了曲径通幽的园林给你惊喜，还有数不尽的民间艺术，它们古老而传统，深藏于大街小巷，而活力四射的年轻人把它们以新的形式摆到我们面前。这些天，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陈俊博非常忙碌，不断有人联系他想要购买文创产品。这些融合了金坛刻纸元素的精美作业本、钢笔和书壁，都是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陈俊博团队的产品。
通过那个抖音，他们会直接跟我联系；微博，他们看到短视频之后也会来跟我联系。有些外贸性公司，他们有那种批量来订购的话，应该，发挥自己的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然后将这种文化传承下去，实现一个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线的一个发展。
刻纸是一门古老的民间艺术，金坛是中国刻纸流行最早的地区之一。早在隋唐时期，双喜、门花、堂花、灯花、鞋花、花鸟虫鱼、人物戏文等刻纸作品便散见于民间，世代沿袭，在金坛地区形成了刻纸传统。一张纸，一把刻刀，看似平平无奇，却可以让大家体会到一花一世界的曼妙。无论是在乡野还是在顶级艺术殿堂，金坛刻纸都能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多年来，金坛刻纸作品频频入选国内外重大展览并获奖，仅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就有20余幅，为金坛刻纸，同时也为中国民间艺术赢得崇高的声誉。2007年，金坛刻纸被列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作为常州市唯一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金坛刻纸和其他非遗项目一样，长期以来存在着传承人才后继乏力、技术创新不足、普及度不高等问题，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对非遗文化的了解甚少。2017年，长工院的一次刻纸进校园活动，让陈俊博对眼前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金坛的刻纸艺术非常有名，被誉为刻纸之乡。不过，他发现身边的同学对刻纸似乎知之甚少。于是，陈俊博找到几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在经管学院团委书记徐霞的指导下，成立知一团队，开始对刻纸文化市场进行调研，希望通过刻纸产品的开发推广传统技艺。
其实最难忘的应该是去，安徽宣城吧，那里有一个泾县，那个地方是生产宣纸的地方。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宣纸生产的一个发源地，因为刻纸它是在宣纸的基础上雕刻的，所以说我们为了追本溯源到了安徽那边。难忘的经历就是说，那个地方它其实基本是荒无人烟，而且山很多，然后我们就可以说是跋山涉水吧，到处是为了了解当地农民对农户对于这种文化的了解，还有就是寻找这种工坊。我们不想找那种大的工坊，我们想找小的工坊，从小的工坊才能找它比较原生态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可以说实际是绕过一座山又一座山，然后才一点点找到了一些关于这个文化的在当地的一些流传吧，应该是就是。
一年多来，他们访遍南京、苏州、安徽等地，更多次往返金坛，探访老一辈技艺传承人，深度挖掘刻纸背后的故事。
因为金坛刻纸发源地还是在我们常州金坛嘛，所以团队成员就多次往返金坛，去金坛刻纸研究所了解具体的情况，去看一些刻纸的 产品去采访一些刻制的老前辈，然后还有去南京、苏州这种比文化气息比较重的地方，我们去了解一下当地人对于刻制的这种想法和看法，就普及，就是去了解一下民众对于刻制的这个普及度高不高啊这种，然后还有一些衍生产品，哪些有刻制文化元素的那些衍生产品。
经过充分的市场文化调研后，织衣团队开始对刻纸进行全面包装，同时团队也逐渐壮大，吸引了长工院产品设计、物流、工商管理等专业学生的加入，更得到了金坛刻纸研究所以及杨兆群、殷明星等多位简刻纸传承人和相关专家的支持和帮助。半年来，团队推出了国运、解构、衍生品等三个系列的新产品。
目前呢，我们这个项目开发了是把刻纸这种元素运用到了两个大的系列，一个是衍生品系列，它是将刻纸元素与其他产品的一个跨界性组合。那它现在主要就是跟校园性的一些产品结合的较多，像有钢笔啊，还有书签，还有本子，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特色就是书币，它是将那个刻纸元素还有那个常州的那个书币相互结合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国运系列的产品，它主要是经典的刻纸的原生产品，包含了那个结构重组系列，还有校园景观系列，还有一个是景点地标系列的。
金坛刻纸植根于当地民间艺术，由剪纸派生而来。金坛民间剪纸源 远流长，金坛刻纸是老百姓表现自己生活情趣的一种艺术样式。它的工具材料简单普通，只要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就可以通过灵巧的双手剪出精彩纷呈的作品来，如灯花、鞋花、喜花、窗花、门间，如鸡兔禽鸟、梅兰竹菊等动植物，如胖娃、寿星、八仙、钟馗等人物，题材广阔，形式多样，剪作精细，情趣盎然，最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由于剪纸主要是适应民情民俗的需要而产生，其纸质作品难以保存，所以如今已含有20世纪初叶以前剪纸作品的传世。近数十年来，金坛民间剪纸经历了一个发展繁荣的历史新时期，大量各类各式活泼明快的剪纸作品犹如民间艺术的繁花竞放，给人们以生活的审美享受和艺术的创作启迪。而近两年，金坛的剪刻纸艺术家们也在思考总结，力求在传统的民间剪刻纸上推出新招式。常州金坛刻纸传承人杨兆群就是一位不断推陈出新的传承人。
我们现在呢也在动笔的脑筋吧，就是把剪纸跟文创相结合。那么陆陆续续呢做了一点，比方说我们把剪纸做成 LED 灯，这样 LED 灯之后呢，它摆在床头边，它可以当成一个床头灯，手机插座往上面一插，它灯亮了，晚上把其他灯关掉，它又是一个观赏，又起到一个这个亮灯的作用，生活的作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开发的这个申请的专利。我们去年跟前年嘛，就是尝试了一下，把剪纸做到腊毛围巾上，做到真实围巾上的反应比较好，而且去年年底的销售，超过了我们的剪纸销售。实际上就是还是要靠文创来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再一个呢，我们把剪纸呢跟动漫相结合，我们前面做了一个长幅当歌，就是我们长坂坡松祖英唱的这个歌，我们把它做成了剪纸动漫片，然后很受欢迎。那么最近呢，我也在构思，想把梁山伯祝英台，想把这个梁祝话题的小提琴，想把它做成一个剪纸动漫，要开辟一点新的路子吧。
如何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让更多年轻人喜欢它，甚至成为一个网红爆款，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过程。现在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遇到了传承难的问题，与创意产业相结合是一种思路。那么如何让年轻人更了解刻纸文化，唯有走进他们的圈子。常州工学院织衣团队陆续进驻时下最流行的社交媒体 抖音、微博、微信等，推出金坛刻纸线上非遗馆、全国简刻纸分布电子地图，并建立了抖电电商销售雏形。目前线上平台粉丝超过十万。之一团队成员史欣如告诉我们，
因为现在的话，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这些东西，就是线上的这些平台都是非常流行的，而且现在很多小年轻也更多喜欢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就借助这种平台，然后运用一些 VR 的技术、 3D 全息投影等先进的技术，这种年轻人比较感兴趣的东西，然后把我们的刻纸文化发扬出去。然后我们还推出了金坛刻纸线上非遗馆和全国刻纸分布电子地图，这些以前都是没有过的，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很新颖，一张张立体而又生动的那种刻纸作品就能直接展现在大家面前，会让更多人感兴趣。
作为之一团队负责人，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团委书记兼学工办主任徐霞老师对团队的未来提出了更高的期望。
我希望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是能够把这个项目坚持下去，真正的能够从内心深处的爱上这个刻纸，能够像我们计划书中所讲的那样，让刻纸走向世界，让世界爱上刻纸，这是我们的愿景。也希望我们这个团队呢，在我们校方以及金坛人民政府、金坛刻纸研究所，以及我们老师还有就其他能够给我们提供帮助人们帮助下呢，能把这个项目能做得更好啊，就是明年呢能够我们去把这个项目的是受众范围呢能够拓展得更宽，刻纸文化呢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未来陈俊博已经有了清晰的目标，探索开发更多刻纸系列衍生产品，探索更多可跨界合作的相关产业，比如室内装饰设计、园林景观等，同时坚持进行公益性刻纸文化传播，致力于将中国原创精神和中国传统手工艺融入当代生活，使中国传统刻纸文化得到传承的同时焕发新的活力。金坛刻纸作为一项独特的艺术瑰宝，不仅仅是金坛人的骄傲，也是全中国人的骄傲。作为一项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金坛刻纸等待着人们更广泛地将它传播出去，等待着更多人认识和欣赏它的艺术魅力。
迷离间如水山歌，绕过一弯又一弯，一笑后门前西村看皮塌了还要干，老鸦听将心所翁释怀，若黄雨而散，远处有怪鸦栖烟白不及穿，算不懂碎石小道往来车马如何慢，有老林相处长桥断亭水人梦江南，朝出怪雨说完阿妹能不管，听微笑无聊心事独自呢喃，三六万古烟帆我唱往西川，不如前尘抛却兴衰都看淡，难得苦半生前世眷恋，这闲不无作伴，若归就甘春自当沾满，
心。
去自在，水流成海，风卷云来，眼睛朦胧总觉得一不解债，小曲说闲与者，何不如与我共与梦言外。
第三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11月21号开幕，放眼整个江苏展台，共有140家文化企业参展，面积约4000平方米，分为文化科技融合、创意生活、文旅融合、影视传媒、综合发展5大板块，展现江苏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文创精品、非遗传承、数字应用等一应俱全。现场石竹斋索性把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千里江山图》给搬来了。逼真的青山，细致的画中景观，再现千里江山烟雨朦胧的美感，现场体验颇为惊艳。江苏展台把悠远的江南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由于五 G 大运河体验馆最为有趣。
在五 G 大运河体验馆，当你置身于江南古朴的屋顶下，站立在玻璃桥上，低头便是汩汩涌动的运河水，抬头便是时时传输的河边美景，此时此地即可开启运河之旅。运用科技手段电子化呈现的中国运河志，让你一览鲜为人知的运河古图。悠扬的大运河串起了江苏省，流经长三角15座城市和近百座古镇。江苏省大运河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宁介绍，现在约有226个重点项目打造长三角的大运河文化产业。
我们已经感觉到大运河文化的建设需要省市联动，纵向横向国内外，因为我们也请教了很多国际上的先进经验的交流，用内容用联盟来推进，就是我们设立的大运河投融资联盟，大运河大剧院沿线内容提供联盟。今年是第一次大运河文化的建设和长三角规划的一种融合，我们希望在这个里面找到很多很多的结合点。
在徐宁眼中，长三角发展与大运河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而文旅融合建设最为关键，这也契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聚焦点。正如一位年轻人对徐宁说过的一句话，我要造条船带你游江南。
其实借大运河文化的建设，我个人认为它仍然是用一个民族的历史符号串起了很多的区域啊、省份啊、不同的文化。仅江苏而言，就有了东吴文化。大运河不是简单的历史的运输航道，已经成为很多很多年轻人会打卡的内容。
长三角城市群地域相邻，吴越文化、两汉文化、民国风格是水乡的文化标识，也是特色。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李明昌：
南京博物院代表了江苏省，代表了整个江苏的大文化。那么一体化建设就要大家按照一体化的总体规划目标和要求，对，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做文创，开发我们的产品，做好我们的高品质博物馆发展，带动江苏博物馆整体上升。
在群雄崛起的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进程里，江苏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其中。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顾江认为，单论文化家底，江苏当属深厚，问题在于如何将其嵌入到长三角文旅融合一体化当中。
比如说文化旅游的总接口，如何能够打造一个三省一市或者是长三角的重要的接点城市，如何先把这些文旅融合的这样一个总接口把它打通，就是换句话说，在南京可以看到杭州，可以看到上海，可以看到安徽等等其他著名景点景区的文化消费产品的提供和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一市一市单独成立的。
无论是影视还是传统各方面的文化展示，你都能瞧见科技融入的身影。站在三省一市的高度，江苏文化产业发展如何嵌入更多创意元素，为长三角文化协同合作提供智力支持、文化支撑和产业护航，是大家共同探讨的话题。
论文化，江苏底蕴深厚；论技术，江苏位列前茅。关键在于技术与文化的跨界合作路如何去走，用技术赋能文化产业。优质的文化内容不能只在博物馆内存起来，还要活起来，开口说话。观驰创意技术总监郝振华认为，借力数字技术赋予传统内容新意，给市民带来新的体验。
那么说白了，我们现在做的那些互动体验，你可以去感受，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去互动的听，你不仅仅只是单一的感官的感受，你是全身心的投入的一些沉浸。
文化与科技联手吹响了创意文化产业的号角，也点亮了过去曾被忽略的文化生产力的信号。谈及江苏的传统文化有哪些，人人都能数出一二，譬如南京云锦、宜兴紫砂、苏州昆曲，但仅此而已吗？显然不是，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甚至几近失传的传统文化在角落等待一束光的到来，而科技或许就是他们走出长三角的那束光。郝振华，
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实验装置，它实际上是能够辐射出很多的能量，可以把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看不到的一种精彩体验，通过一种美的加工，通过内容的创制来呈现给大家，来积极寻找技术和艺术和内容之间的互补和创新。那么我们希望在这个长三角当中扮演一个牵手者的角色。
当文化生产力不断涌现，创意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新的文化消费模式逐渐养成，新的文化业态逐步培育。如果说从文化到文创的这一步是必然，那么打造文创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新亮点是必须。江苏紫金文创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兴业认为，批量化文创产品是现在的大流，但定制化文创的消费将成为未来的主流，也是对创意文化的反哺。
文创产品一定是量少优化，如果这一件作品在市场量超过5000件，那就是生产成文化产品，所以一定是文创让它定制，就是这样推进文化创意，让更多的设计师他的产品能走向社会，走向生活，谁都希望有一个有个性化的东西。
面对长三角文化协同合作与更高质量一体化的议题，共同平台、人才优势、创意精英是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顾江给出的答案。这些要素能让江苏的文化企业更好地融入长三角，也让长三角的文化企业融入国际产业链条当中。
高校文创人才的培养要形成联动机制，特别是我们的经济社会文化啊这么发达这样一个地区，更具有这样一种构筑人才高地的契机和基础。所以这就让我们打通长三角在很多行业当中，在很多产业当中，要如何构建一个政产宣言的研究平台，这样一个一体化过程当中，会使得长三角的很多信息啊，包括沟通成本啊、资源共享成本啊，会大幅度降低。
以上就是今天这里是江苏的全部内容，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许阳，下次节目再见。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处不寻到，就在这儿。